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这时候我们继续的把我们下午的这个主日学课程仰望交托在你手中。感谢你，因为你把第三个位格圣灵赐下来给我们。感谢你，圣灵不单为我们施行救恩，圣灵也成为做光照、做启示的工作，使得这个新旧约的圣经能够完成。也感谢你继续的圣灵也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常常把我们带进主你的真理的里面。下午的时刻我们在这里一起要来学习你的话语，也求再次的圣灵的引导和光照，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从上帝你所赐下的话语的当中，我们能够认识有关这样的一个恩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从新约来看的时候呢，也给我们很大的帮，给我们大大的帮助，以致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配搭服饰上，我们能够更好来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将以下时间仰望交托，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好，我们上一次我们讲过了圣灵的四次的降临的记载。哦，那么今天我们会来看有关圣灵的恩赐。那么在新约当中呢，有提到圣灵恩赐的这样的一个经文。那么特别使徒保罗有提到，使徒彼得也提到。那谈最多恩赐的呢，就是保罗。那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在罗马书12章6到8节里面，他就有提到。还有哥林多前书的12章也有提到两次。以弗所书的4章也提到一次。那么使徒彼得呢，他在彼得前书4章里面有提到也这样的一个恩赐。所以总共呢，在新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出到这5处的这样的一个经文，提到有关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恩赐。好，首先我们来看到底恩赐是谁赐给的谁赐给的。那我们很多时候就提到恩赐是圣灵所赐给的。但是呢，经文当中给我们看到，圣灵不单是施恩者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赐，其实呢，在整个恩赐的里面呢，都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所赐给我们这样的一种的恩赐跟恩典。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哥林多前书12章，我们从28节跟以弗所书4章里面我们可以读到这边就提到有神，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有圣灵所赐的这个恩赐。所以这恩赐是三位一体的神所赐下来给教会的。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请。神在教会你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神迹的，再其次是有医病恩赐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各种方言的。以弗所书4章10到11节来请。的就是那升到诸天之上的，我要使他充满万有，他所赐的有做使徒的，有做先知的，有做传福音的，也有牧养和教导的。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来请。这一切都是这同一位圣灵所做的，他按照自己的意思个别的分给个人。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这3处的经文里面就提到这样的一个恩赐的问题。当然我们从圣灵论里面，我们很特别想到那么圣灵赐下这个恩赐，那圣灵不单施行救恩，也赐下恩赐给教会目的是做什么？恩赐有很多种，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什么？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这边我们看到不单是圣灵，还有圣父，他也在他的主权里面，他也赐下这样的一个恩赐。刚才我们在读到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里面就提到这位神，这边是指到天父上帝。那以弗所书就给我们看到他所赐下的有做使徒，有做先知的。这边的他就讲到上文所提到的那一个谁呢那降下的升到诸天之上的这位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那么圣灵就是赐下各样的恩赐恩典的这一位第三个位格。所以我们在整个谈到恩赐里面呢，在原则上说呢，其实是三位一体 真神的工作。但在新约里面呢，保罗书信也好，这个彼得书信里面所提到也好，他们比较多是提到强调到有关圣灵的恩赐这方面。今天我们就来看那么我就来看，所以你就看特别说恩赐有很多种，其实同一位圣灵所赐的，同一圣灵。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五节也说什么，服事的职分有许多种，但是同一位主。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六节，工作的方式有许多种，但乃是一位神，他在众人里面做成的一切，做成的一切。那无论怎么样，我们看见呢，圣灵显现在个人身上，赐给个人身上的恩赐，为的是要做什么？使人得益处，就是要使教会得着造就，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那圣恩赐的功用做什么呢？恩赐的功用，那这边就经文里面就提到，在恩赐里面有分为两种，一种就是职分的恩赐就是职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五节讲到服事的职分，职分方面。另外一个种是讲到工作，就讲他的功用方面。所以恩赐的功用里面呢，有就是成全信徒，要建立教会，建立教会。然后在很多谈到的这样的一个恩赐里面呢，就提到这两种，一种是职分职分，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工作，他的工作，或者讲到他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他的功能在里面那么很重要的，原则上给我们看见，恩赐被赐下来，主要是成全圣徒，我要叫个人得着帮助，得着益处，目的只有一个，是建立教会，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在这个身体里面呢，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在一起，在这样的一个身体里面，我们都能够发出不同的功用，就好像一个生子那里面，那保罗就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十二十三十四章里面就一直在提到有关恩赐的里面，他就用这个生子，身体什么只有一个，但是肢体呢很多，你是手，你是脚，但是无论怎么样呢，每一个都有它的功能连我们最小的为止都有它的功能，做什么？你常常用这个来挖鼻孔，对吗？都有它的功能，所以你不能够说这个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都有用的都有用，都有它的功能在。所以每个人不要想说我是最小的无论是小也好，无论是神给你有许多的恩赐也好，它的目的个是什么？大家彼此的什么服侍，然后建立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好，现在我们就来看这样的一个保罗书信里面谈到有关这个恩赐第一方面刚才就提到恩赐有两方面，一个是职分，另外一个是什么？工作或者它的功能第一个谈到职分里面呢，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保罗说什么？他所赐的呢，有做使徒的，有做先知的，有做传福音的，也有牧养和教导。那这边提到做使徒跟做先知这两个职分呢，当新约书信写成之后呢这样的职分就没有了就没有了但是呢它的什么功能还有在，还有在。那么我们就看到，那么为什么这边保罗不是讲到有做先知的，有做使徒，为什么是使徒讲先然后才讲先知？圣经有写错吗？从开始那从这样的一个次序的排列，为什么保罗要这样的排列？使徒、先知那么我们看以弗所书的二章二十节也是什么？教会要被建造在什么？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保罗也第二次也讲到先使徒后先知，为什么？是保罗搞错吗？为什么不是讲是先知？旧约里面呢有使徒吗？没有，只有什么？先知。先知使徒是等到新约的时候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他亲自的选召，他亲自的呼召。那使徒的身份为什么这样重要？不单是耶稣亲自的选召跟呼召呢，使徒是做什么？先知的职分是做什么？那先知我们从旧约里面看呢，那神就呼召了许多的先知，先知的职分他们是做什么？基本上有三方面。第一什么？他要预言，讲到什么东西？有关神的救赎， 的预言。预言到什么东西？那将要来的弥赛亚，那将要来的什么救赎主。所以他是讲的预言。那第二种是什么？神呼召先知在旧约里面常讲的是什么？神公义的里面呢，他要施行什么？审判。所以他们的第二个工作就是要什么？向列国、向众民做什么？有关神公义的审判要来到。第三种的预言是讲了什么？好像不大重要，但是他指向的是一件的事情，预言到某某的君王要死，预言到某某的事情要发生等等这个东西。所以这是旧约里面先知他里面三个职分的这样的功用。使徒呢做什么？见证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在复活升天，要复活要升天的时候呢，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什么？做我的见证。使徒们是什么？第一，他要做什么？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为什么？这是他们被主耶稣亲自的呼召，亲自的选立，然后做什么呢？要为他做见证。还有呢，他们更重要的呢，就是解释到什么？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现在已经道成肉身来了。他不但来，他活在世上，他也做成救赎的工作，然后他复活，他升天。他们就是什么？这世的见证人，看见吗？所以使徒的工作跟先知比起来，但是在这样的排列上，我们看到说使徒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耶稣基督亲自的选召，在地上的日子所选召的这一批人。所以呢，保罗就在这个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到什么？我们的教会呢，就要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所以这是从排列来看，但是呢，在他的这样的一个功用里面，我们看使徒也好，先知也好，他们都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那我很喜欢他牧师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当你看一个建筑物的时候呢，建筑的都是用石头做的，看见吗？那有的石头被摆在最高的地方，哦，有时候你看到一个教会、教堂，哇，很美，很美。那尖尖的屋顶上面一个石头，那么后来做了一个尖的屋顶，然后摆上一个十字架在，哇，很美。摆在远高的地方，每一个人远远都看得见，看见吗？那个石头会觉得很荣耀吗？很荣耀，因为每个人都看得到，看见了。那有另外一种势头呢，看不见了，在哪里？在埋下底下。它是做什么？它其实是根基来的，你看见吗？我们 HDBBTO 这样，哇，要打地基，打得很深。如果你屋子建得越高，你的地基要打得更深。打了之后呢，它下面那个什么 foundation， 那个根基的基石很重要。所以呢，保罗就用了以弗所书里面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房角石、根基。有些根基被摆在一个角头，看得好像不显眼；有一些根基被叫什么，被埋在土里面、盖在里面。但是呢，这个重要过哪一个？看得见了。没有这个呢，怎么会有上面那一块石头？看见吗？所以无论怎么样还好，但是给我们看见呢，它就是一样。保罗这边所要提到的，都有这样的一个功用，为了什么？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使徒也好，先知也好，他们都是什么？根基性的，哦，他们都是根基性。教会建立的一个根基，就要建造使徒跟先知的根基里面。所以先知是预言到什么？那要来的弥赛亚。先知预言到什么？神的审判。而使徒是说什么？他成为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什么见证人，哦，而且使徒是解释那已经来到的弥赛亚，那已经来到的救主、救世主，哦，这样的一个工作，哦，所以我们就看在新约的启示去看旧约的预备，哦，现在我们看回来，然后从新约的成全去明白旧约里面所有的预言呢，它的实质，它所要应验的，它要指向的是什么。所以两个是什么？哦，彼此的什么？互相的帮补，哦，新约和旧约。所以使徒也好，先知也好，啊，今天就讲到从职分的恩赐。但是这个职分呢，刚才就讲，职分在现今已经没有，所以没有人可以能说什么我是使徒，也没有人可以说什么 我是先知。这两个字分在新旧约写成之后呢，哦，这两个字分已经没有了。为什么？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先知，我们也不需要使徒。为什么呢？哦，他们的工作已经把神已经启示下来的圣经写成文字。那今天我们从神所赐下来的66卷，哦，以及启示下来的圣经新旧约呢，我们就可以什么？得以认识神，得以知道有关神的事情，还有包括什么？整个救恩的开始起源跟整个救恩将来的结束啊，整个新天新地等等这些。神的话已经启示在他的话里面，圣经已经成文，就不再需要有这样使徒跟先知的职分。所以这两个在新约写成之后呢，就已经废弃了。但是传福音啊，牧师和教师呢，还有吗？这的职分还有，今天还在这样的一个教会的。为什么呢？第一，传福音的人信是什么？哦，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什么？从基督的话而来。所以如果没有人传，怎么会有人可以听？没有人可以听见，他怎么会去信呢？看见吗？所以一定要有人去传。所以传福音很重要吗？很重要。神就在教会当中也设立这样的职分，传福音，还有就是布道家，哦，布道家等等这些人，他们就继续做这样的一种的宣扬福音的工作。那有人信了，信了之后做什么呢？来到教会就需要有牧养，对，你一定要有什么牧师，哦，做教导，做牧师来给他们来做牧养。他需要什么教师来教导他，能够明白神的话，哦，所以这些就是在初期教会建立之后呢，这样的一个啊职分就在当时的初期教会里面就有，哦，但是那时候呢，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呢，新约的圣经还没有完全写成，哦，还没有完全写成，所以当时还有使徒跟先知的职分。但是呢，27卷的这个新约圣经写成之后呢，前面那两种职分就没有了，而后面那三种职分继续在初期教会直到我们今天还仍然保留着，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好，那么我们再继续来看，那刚才是从侍奉的里面，那我们才从侍奉的恩赐里面，侍奉的恩赐的里面，我们就讲到它的功用的里面。那圣灵所赐下的恩赐，这边就提到什么？有人借着圣灵领受了什么智慧的言语，有人靠着同一位圣灵领受了什么知识的言语，还有人同一位圣灵领受了什么信心，有人同这位圣灵领受了医病的恩赐。那另外有人可以什么行神迹，那有人可以讲道，有人可以辨别诸灵，也有人能够说各种的方言跟翻译方言。那从工作或者侍奉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恩赐来看先后次序的话，这边提到呢，首先的就是智慧的言语，那最后看见的是什么？也是言语，看见吗？也是言语。所以你看见最前面的是讲到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对不起，打错了，哦，智慧跟知识的，智慧跟知识什么不一样呢？我们上次就有讲过，哦，有的人有知识但不一定有智慧。但是呢，智慧跟知识这边就提到这样的一种恩赐呢，就是说在言语的当中他们有智慧，在言语的当中他们有这一种的什么，有这样的一种知识在。那么旧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哦，约瑟他是什么，在当时呢，他们的那些法老王，还有当他解到法老的梦的时候，法老是什么？看见这个人里面有什么？有神的灵，他能够说出什么智慧的言语，而且他能够解读那样的一个预那个预言，解读那样的一个意象，看见吗？有智慧。还有谁？但以理，当你被掳到外邦去，外邦的君王看见他这个人呢，心中有什么神的灵，他有什么也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啊。就除了这一些之外呢，因为这些我们都看见他们有受过教育，有这些的知识，有这些的智慧。更有一些人是谁，哦，还有什么？在新约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当门徒们被抓，他们来到罗马君王面前的时候呢，西利就看见他们做什么？他们不过是世上的小民。这些人是做什么？ 打鱼的渔夫，但是他们所说的话的里面呢，却什么很有智慧，很有才能。而且你看彼得写的书信哦，彼得书信，保罗除了保罗他是一位很有受高深教育的人之外呢，哦，他在加玛列的名下受教的。但是呢，其他你看彼得也好，你看约翰也好，这些人都是打鱼的渔夫。但是呢，在这些君王，在使徒行传，我们看见他们虽然是世上的小民，但是他们说话是很有智慧。当我们读彼得前书后书的时候，我们看见彼得的预言，他说在末后的日子，主来的日子里面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凡是有形质的都要被什么？被火消化。那个形质英文字讲的 sustain 的时候呢，讲到那种当那种的火呢，可以把这种的连杠连那个很试着的那些啊，这些很坚硬的东西呢，都能够被这个火什么把它什么都把它灭掉，而且什么成为一个粉状，好像干冰一样，干冰一样被吹散去。彼得是一个渔夫，当时不过是一个十七世代，他怎么可以做这样一种超时代的预言？若不是圣灵给他这样的一种智慧的原因哦，知识的原因，他怎么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写出来？哦，那这边讲到开始讲到智慧跟知识的原理之后呢，你比较在第九种的第八跟第九的这样的一个恩赐里面，第八第九里面他说什么？能够说各种的方言，也能够翻译方言。所以我们看见前面讲到原理，后面也是讲到原理，这两个讲到原理前跟后的时候呢，但是今天很多呢极端灵恩派就把这个颠倒了起来，做什么呢？他把不重要的那一个排在最后的方言，把它放在最重要的，说今天每个信主的，你领受圣灵的洗礼，一定要会说方言。所以他们就把方言来高举。那方言英文字用tongue，用tongue就是什么舌，哦，它的英文字叫做舌。但是如果舌音发出来是什么？好像钢琴，你弹一个音，噔噔噔噔噔，它没有原语的，看见吗？看见吗？而言语更重要，为什么呢？言语你能够说出造就人的言语，能够说出一种的更好的言语，能够帮助人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言语更重要。所以呢，保罗这边提到恩赐的时候，他讲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他是排在最前面，那个是最重要。今天教会要的这一种的恩赐，我们也有智慧的言语，要会有讲知识言语的这一些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恩赐，而不是那种排在最后的那一个方言。那排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它的原则的里面，他们就提到什么东西呢？哦，重要的功能跟重要性的排列。为什么呢？你讲智慧跟知识言语，叫人做什么？听了明白，听了明白之后呢，人可以来信。而方言呢？是人听不懂，哦，听不懂也听不明白的。所以呢，在保罗提到这种恩赐的时候呢，保罗把它排在什么？最后面。但是今天呢，是人是把最不重要的把它放在最重要的岗位的里面，看见吗？但是我们如果认识圣经，好好从圣经神所启示的话语去认识的话，你就发觉到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智慧跟知识的言语。所以在言语的当中有智慧，言语当中有这首知识的本质在里面，而不是那种人听不懂的一种的言语。而且保罗在这边讲到言者里面，你看见吗？提到各种的方言跟翻译方言的时候呢，他前面有一句话说什么很重要，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你可以把它怎样呢？你可以把它画下来做什么？辨别诸灵，辨别诸灵。所以来到这个约翰的时候呢，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的第一节开头的时候，他就讲什么？我翻给你们，我读给你们听，或者你们有圣经，你们可以打开。他说什么？亲爱的，不要每个灵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否出于神，因为有许多假先知已经来到世上，你们可以这样认出神的灵。凡是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灵就是出于神；凡是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灵就不是出于神，而是 敌基督者的灵，看见吗？所以保罗在提到这个恩赐的原则里面，最重要的呢，就是智慧跟知识的原理，看见吗？最重要，而最不重要的最后是方言跟播音方言。那有人说我有方言的恩赐，我可以说一些原理是人听不懂，还是什么奥秘的语言，还是什么？但是呢，保罗原则性是什么？在这之前呢，一定要有什么？要有人能够辨别诸灵。你怎么知道你说你里面的方言，你的灵是从神来，还是不是从神来？一定有辨别诸灵。所以今天极端灵恩派他们就讲一些的舌音叽里咕噜，在那边讲，他说哦，有被圣灵充满，那个灵是圣灵还是什么邪灵？那约翰就在这边一书的四章的第一节这边就提到什么，你一定要有什么，要懂得辨别诸灵、哦、所以这些灵来的时候呢，你要问、哦、你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吗？看见吗？在初期教会他们都有这种辨认圣灵，辨认这个灵的这种的恩赐，看见吗？所以保罗就提到说，说各种的方言和翻译方言。那这边12章的时节专门出现一个字是可以讲到、哦、可以讲到。那为什么这边讲到呢？英文字就是 prophets word。那为什么刚才保罗在提到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使徒先知，那为什么现在这时候这样的一个讲道呢被排在这个最下面这边，看见吗？为什么它不是排在先知讲道排在前面？因为如果你读这个哥林多前书14章的时候，保罗就说什么，你们要羡慕各样的恩赐，更重要的是要羡慕什么，做先知讲道。为什么不把这样的一个讲道排列在前面，而是什么，把它放在中间这样的一个地位？那如果你去读这个哥林多前书，你知道它的背景，哥林多的时候教会呢有很多人很喜欢讲道站讲台，所以保罗最后有没有，保罗就写了书信就跟他们讲，那有一些甚至是妇女站在讲台上做什么，所以保罗说妇女在聚会的当中要安静，要守规矩，看见吗？所以当时就很多人就自以为有这样的一种讲道的恩赐，所以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呢，他们就什么很喜欢就站起来就宣讲。所以保罗说神是有次序的，你们要按作规矩来讲。那还有呢，妇女要在什么，要有什么顺服，他要存作顺服的心。所以因为什么，他有时候他们讲的时候呢就开始什么责备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先生。对，保罗为什么讲完之后他也就讲到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他说你们在聚会当中做妇女的呢要在那边安静。所以当时就很多的人就以为说他们有这种口才，他们可以讲到。所以保罗就提到这边的这种的讲到，就讲到这种的恩赐。当时是有些人他们在会堂里面是有这种恩赐呢，是可以啊用神的话语来宣讲的这种的恩赐。哦，但是他不是该保罗所讲的那一种的什么先知那一种的职分。我们刚才就讲使徒跟先知的职分已经没有了，但是他的功能还在，先知的讲道，这是14章保罗要提到的，我们要羡慕有这样的一个先知讲道的恩赐。所以从功能里面使徒跟先知就已经没有这种的职分了，但是从功能在呢，我们从侍奉的恩赐跟功能来看呢，哦，今天这种使徒跟先知还在，为什么呢？使徒是做什么？传福音的，也做教导的，先知也是做教导宣讲神的话，哦，所以今天那一个的功能还在，但是职分已经没有了，因为当圣经写成之后呢，这两个职分神就收回去，就没有了，哦，所以这边就提到，所以这边又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是说，重要的排在最前面是智慧的原理跟知识的原理，这两个是很重要。为什么？可以叫人听得明白、哦、认识神，叫人听得明白呢，而不是那个排在最后的方言呢、哦、各种的方言，而且方言的原则呢，你一定要有人可以翻译的，看见吗？所以保罗就提到什么，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他说，其实我讲方言比别人更多，但是保罗劝勉什么，宁可说5句劝勉的话，强如说万句的什么 方言。为什么？你可以讲一万句叫人家听不懂，但是你只要讲五句能够造就人的话，那个人就得着帮助。哦，那么五句话跟一万，它是什么？两千倍。我说你要那一个，而你不要这一个呢？我们宁可说什么？五句可以造就人的话，这个就是保罗需要给我们的一个从圣经里面的原则啊，恩赐性的原则里面来看，我们要的就是什么？做先知讲道，讲五句劝勉人，人听得懂的话。所以呢，最重要的是听得懂的话语还在前面哦，所以我们不要去追求那一种听不懂的方言跟翻译方言。今天还有方言吗？有，保罗的里面讲，这种的方言是一种神特别赐下来的特别的恩赐，一种什么隐秘的话语啊？这种是保罗说什么？不是对人讲，而是什么？对神讲，是一种隐秘的话语，是一种的奥秘。哦，我们不否认今天可能有一些人神给他一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恩赐，但是这个只是他跟神之间的一种的沟通的方式，对话是什么。但无论怎样呢，总言之还是约翰一书四章一节，凡灵都不可以都认，你一定要怎么？你要懂得辨别主灵，看那个灵是承认耶稣基督吗，还是不认耶稣基督。因为世上已经有很多那什么假先知跟邪灵出来，所以在末后的日子我们要很小心，哦，很小心。那我们宁可追求是什么？叫人听得懂的原因，讲智慧的原因，讲知识的原因。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的从侍奉的恩赐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哦，所以我们要追求做什么？先知讲道的恩赐。所以恩赐的排列上，我们看说方言跟翻译方言是排列在最后的，最不重要的呢，今天很多人把它做最重要的，把它来当作追求的目标。但是从圣经神的话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要追求更重要的是什么？讲智慧跟知识的原理。所以呢，除了刚才这两段经文之外，没有其他经文出现提到什么讲方言这种恩赐，所以保罗都没有强调讲这种方言的恩赐，哦，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受这些极端灵恩派的影响去追求那一种方言，哦，方言的恩赐。还有呢，哥林多前书十章特别提到什么？先知讲道要比说方言强得多，这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劝勉。我们宁可你们每个人都做什么？先知讲道。所以保罗要我们做什么呢？哦，你们也如此，切慕属灵的恩赐呢，就当求什么？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就是做什么？做先知讲道，叫人可以听得懂，叫人得做造就，叫人得做劝勉啊！这是保罗要我们每一个人要渴慕这种属灵的恩赐。好，那另外呢，在罗马书也给我们看见保罗说的另外有七种的恩赐，这边红色的字有说预言的，有服侍人的，有教导人的，有劝慰的，还有给财物给人的，哦，帮助人的，还有领导的，行善的，这些的恩赐，哦，这些都有的，这些，哦，都有的这些，哦，那我们就看，那么在彼得的书信里面也有谈到这样的一个恩赐。刚才知道彼得书信里面语处的地方提到，就在哥林多啊，彼得前书四章的十到十一节提到两种的恩赐。这边什么？哦，这边讲到什么？讲道的按作神的圣言讲，服侍的应当按作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在这一切事上使神借着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彼得也是劝勉我们要什么？他没有劝勉我们要讲方言，追求方言没有，他说什么？讲道的按作神的圣灵讲啊。这讲到的除了是牧师教师之外呢，讲到这边也有提到这边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是提到说一切就是啊，做先知讲到的就是讲这些劝勉安慰人的话的，啊，这些的，但是要按作神的什么圣灵讲，按作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这边就讲到这些。所以牧者也好，传道人也好，我们讲台的还有做教导的呢，我们都要按作神所赐下的话语，神的圣言好好的来教导。那服侍人的呢，按作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哦，服侍人的做这些帮补的，做怜悯事工的这一些，哦，我们做服侍的人，哦，所以保罗就这边就很重要的告诉我们，那恩赐有很多种， 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什么？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呢，造就教会的恩赐，最重要的是哪样的恩赐？保罗就说，哦，但那讲到的是对人讲说，使他们得着造就、安慰而劝勉。那说方言的是什么？只是造就自己。哦，但那讲到的是什么？造就教会。所以保罗就劝勉，我愿你们都说方言，但我更愿你们都讲道。所以保罗说，当时哥林多教里面有人就是以为自己有这种很特别的恩赐，可以讲方言，他们就什么，就很夸自己，很夸自己真。所以保罗真就劝勉他们，他说呢，我更愿你们做什么，都做什么，先知的讲道，哦，14章5节，我更愿你们都讲道。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的讲道都能够什么，可以造就人。所以他就说什么，我们应当求多多的做什么，造就教会的恩赐。而且这样的一种恩赐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渴慕，都可以追求得到的。14章30节说，因为你们都可以什么，轮流讲道，好让大家都可以学习，都可以什么，得到勉励。我们都可以得到这样的一种勉励，就是保罗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勉励。好，那我们来看恩赐的应用的原则，我们应当怎样应用这样的一个恩赐的原则。第一呢，恩赐是圣灵随己意，这是神的主权，神的主权，我们不可以强求，他随自己的意思给我们。既然是恩赐，就是恩典，就是恩典，我们有的，我们也不夸口，没有的我们也可以向神祈求，但是最后呢，神按照他的主权，圣灵按照自己的意思呢，赐下这个恩赐给你给我，然后目的是要叫人什么得益处，而不是拿来做夸耀的。讲道的也好，我并不想说你讲得很好，不是，我们不是拿来夸耀，而要做什么，可以讲道的做什么，我要叫人得造就，他的目的是这样，那么用生子来比喻表示什么，恩赐的功用是多元化，你可能是手，你可能是脚，你可能是身体上任何一个部分一样的，在一个教会的生肢体的里面呢，它有很多不同的功用，不同的恩赐，但是呢，它要互相的使用，而且是彼此联络的。所以身子只有一个，它不是有很多的身体，只有一个身体，那我们都是在不同的肢体里面彼此的帮补，彼此的帮补。所以保罗用很好这个身子来比，他说手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当手要去拿东西的时候，脚说你居然说不需要我，我不要走啊，所以你手伸出去你一直拿不到，你看见吗？所以他说什么，保罗就用身子来比喻，就是说手要拿东西，脚也要配搭一起走过去，我就能够拿这个杯，就能够拿来喝水，看见吗？所以他就是用这样的一种的比喻，所以你不能够说我不需要你，没有。所以每一个人，无论是你有大的恩赐有小的恩赐，我们都是在一起彼此的配搭的，彼此联络。而且更重要，我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说，他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爱。你们都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更重要是追求爱。为什么呢？爱里面能够包容，爱里面能够忍耐，爱里面还有什么东西？顺服，顺服。所以我们常常用哥林多前书13章勉励那一些新婚的夫妇，妻子要爱丈夫，而丈夫妻子要顺服丈夫，然后丈夫也要爱妻子，在爱的里面也一样包含那一个顺服，看见吗？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体就很好的给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的爱跟恩赐里面一个很好的学习，那么天父爱我们的时候呢，借着什么？他因为爱我们，就借着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道成肉身时，这是罗马书的5章告诉我们。当我们还怎样？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呢，神就把他的独生爱子赐下来给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呢，做什么？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了。当我们跟神做仇敌的时候呢，神就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跟神怎么和好，他就做成这样和好的职分，为的就是这种的爱。那耶稣基督呢，为了爱我们，他什么？他舍弃天上的荣华富贵，他道成肉身， 所以圣经说什么？他本来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了什么？贫穷。为的是什么？来的时候呢，他承担我们的罪，而且死，又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第二个位格爱的表现。而圣灵的对爱的表现呢，因为对教会的那个爱，圣灵不单施行救恩，圣灵也把这种的恩赐赐下来，让我们可以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助，彼此的安慰，这也就是一种爱的表现，看见吗？所以三位一体就是一种爱，很好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要一起在这样的一个追求属灵的恩赐里面呢，学习三位一体他们这种爱的一种的彰显，那我们在服事上也有这样的爱的彼此的包容，彼此的彰显，彼此的学习。哦，那圣灵的恩赐是赐给教会每一个信徒的，所以不可以有人讲说我没有恩赐，没有一个人可以讲我没有恩赐，因为什么？你都是身体的一个部分，大家就讲，即使最伟的手指也有这样的恩赐可以在，所以每一个人呢都是神看为重要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恩赐，圣灵有给我们，或多或少你一定会有这种恩赐，而且是多方面，多方面，一个目的建立基督的身体，造就教会。所以刚才就讲，恩赐不是让你来夸耀，而不是来炫耀的，所以你要切慕这样的恩赐。那恩赐呢，你要切慕的时候呢，第一个你要问说，我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当我要求，我要做这样的一个恩赐侍奉的时候呢，你的动机是说什么？那如果你的动机就在想是拿来夸耀自己的呢，你就要很小心，圣灵不一定要给你这样的恩赐，因为圣灵是随着自己的意思把恩赐赐给人的。那看见我们动机不对的时候呢，他会把这样的一个恩赐不给你。也有人可能已经有了这恩赐，但是他一直拿这恩赐来夸耀的话呢，有一天这个主权的上帝就会把这恩赐来拿掉，看见吗？所以他要看恩赐背后的动机，全然的顺服神，因为恩赐是神所给的，所以神有这样的一种主权的决定，要给谁多还是少，这个都是上帝的决定。然后最重要的，以服事教会肢体为你的最重要的动机跟你的目标。然后人可以切慕，但这一切都是什么？神的恩典可以给我们的。好，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所以保罗在讲到原则性，让我们都知道了。好，现在常常有人问，那我如何发掘我的恩赐呢？我如何去发掘我的恩赐，或者我怎么去善用我的恩赐？刚才就讲到，每一个人或多或少，你一定会有一种的恩赐。我怎么去发掘我的恩赐？我怎么会去发掘我的恩赐？这边就提到几个原则性，我们可以学。第一呢，你要认识，刚才就讲了，最少神一定会给我一种的恩赐。那神要相信神，要你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因为什么呢？刚才就讲，你要这个恩赐的动机是为什么？造就教会，叫神得着益处。所以呢，我要发掘我的恩赐，我第一个，我有这样的一种的渴慕。神，我知道你一定至少在我身上有给我一样的恩赐，我要去发掘这恩赐。然后呢，还有呢，仔细的祷告，祷告，上帝啊，帮助我，让我能够去发掘，然后知道你在我身上给我给的恩赐是什么，然后以致我可以肯定这恩赐呢，来服侍教会，让你的名得着荣耀。那刚才就讲，明白圣经上所说有关属灵恩赐的教训。该所提到的很重要的恩赐是什么？什么？
爱。
最大的恩赐是爱。还有呢，你要追求什么的恩赐？追求最不重要的吗？还是追求最重要的？我们要知识的言语，我们要智慧的言语，这是什么？先知讲道。我说你们都可以羡慕做先知讲道。我们会讲这个。所以有关圣灵恩赐的教训，保罗说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一个一个的什么，用神的话语劝勉人，可以帮助我们，都可以做先知讲道，这是我们可以羡慕的， 而且这也是神要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恩赐，所以我们可以有这方面的渴慕。那第四个呢，认识你自己跟你的才能呢，可能你的经历哦，曾经经历，你曾经帮助过某某人哦，帮助过某某人这样的经历，而且你很喜欢做这事，常常打电话啦，问他啦，弟兄你好吗？哦，再次看到你教会，最近两个礼拜没有看见你，你好吗？哦，开始你会慢慢发觉到，诶，你有这方面的一种的恩赐的才能哦，而且在这方面好像你越做越好，就你会常常一直会想到他，会想到他，一想到他的时候，你就打一个电话去慰问他，关心他等等这些，然后去注意他也没有来教会等，你会发觉，诶，这边可以从这边就去开始。所以呢，你可以试试看这一种，可能上帝就给你有这一种什么服侍人的恩赐，看见吗？从这边就这样开始，所以你可以试试这样的一种侍奉。还有呢，别人也可以帮助你。有时候弟兄姐，诶，你好像有这一种服侍人的恩赐了，哦，服侍人的恩赐，哦，你看见吗？好像每个主日，我常常就跟美惠的先生讲，哦，他说他有一种什么恩赐，服侍人的恩赐，什么恩赐呢？他长起来，他煮什么甜水，然后就推着那个车来爸来教会，你看见吗？哦，恩赐很大吗？这不是很大的恩赐，但是呢，当每一个人喝的时候，好像今天你喝的那一个什么，那个腐乳跟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薏米，你喝的时候哇，又好喝好吃哦，也可以。至少可以填饱一下你的肚子，哦，但是这就是他爱心可以做的，啊，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一种侍奉，说我为什么要这么早起来去巴萨买这个材料来煮，我要什么花时间来煮，为什么要这样辛苦来推车，如果今天下雨怎么办，我要推着车还要拿着一壶的这样的一个，看见吗？为什么要这样辛苦，弟兄姐妹自己去解决你们的午餐就好啊，如果这样想的话怎么样？但是呢，你看见他吗？有这种的恩赐，很简单，就是服侍人。那上帝就用这样的一位弟兄呢，做了这样的一种的工作，服侍教会，看见吗？各样不同的帮助。那有的人说什么？可以做，你们有做招待的等等这些哦，接待人的等等这些，无论怎么样都好。所以人可以从这方面去看见你的这种侍奉，有时你自己没有办法发觉，但是呢，有人从旁边第三者会讲，诶，你好像有这方面的恩赐，你好像有这方面的等等这些的，你就从当中去发觉之后呢，好好的祷告，然后跟神讲，如果这是你给我的恩赐，就让我不单可以发觉之后呢，让我在祷告当中，上帝你继续赐给我这一种服侍的能力。圣经里面哥林多后书也是讲什么，神所赐的这个是按着你已经有的，不是没有的，而且神会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给我们在这种的服侍，因为他的目的是什么？造就教会，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你可以做这方面哦，来学习，来认识你这样的一个恩赐，可以吗？好，什么问题或者什么回应的吗？对今天的这个圣灵的恩赐，所以不要去羡慕那一种，哇，今天啊，那讲那种叽里咕噜啊，什么好像很有恩赐这样，告诉你，那个是最不重要的。为什么保罗讲排在最后的？为什么你要把它看成这样重要呢？哦，所以今天啊，哦，所以你看圣灵所赐下来，如果刚刚如果你读过我们前面圣灵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圣灵赐下来的时候呢，特别在五旬节的时候呢，那120位门徒在楼房祷告的时候，圣灵好像一阵风，一阵大响声，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他们说起什么别国的话，那坐在当中的那些人说，诶，怎么这些人哦讲我们别国的话耶，看见吗？然后我们坐在当中，怎么我们听见河南人讲的这个，诶，我以前都不懂河南人的话，怎么我听得懂他讲的这个话，看见吗？当时他们的那一种说，他说起我们的湘潭，所以这些人哦，就看见这些人，诶，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怎么会说起我们这种的湘潭，看见吗？哦，做什么？圣灵赐下来要叫人什么？听得懂神的话。为什么呢？ 耶稣说你们要等候圣灵，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这什么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什么？做我的见证。你要做谁的见证？你要做什么？你要传福音。所以门徒等候的时候呢，他们就有这种什么说起别国话的那一种的恩赐，目的做什么？传福音。那有一次我就在我的家奥根林，那时候还没有车的时候，我就等了一辆的士，旁边有一个人也匆匆忙在等。后来看到的士来的，他说我可以跟你学的，我说你要去哪里？哦，他说他是他要去这个 Bukit Merah 的，其实这个的 FCBC 的教会，哦 ，Lawrence Gong 的教会。我说因为我的 office 就在旁边了。哦，你要去那边？我说我会经过，我会来 Ubi， 然后你之后你可以从那边直接上去那一个就是BIECD， 然后你直接上去。他说 OK，Can I share taxi with you？ 因为礼拜天很难等 taxi， 因为很多 taxi 他们驾了我夜班之后呢，很多人是睡得很迟。那这辆 taxi 刚好来说，他说可以，我说可以，我下车之后你继续然后我说多少钱，我就付你那个钱，之后你借你的那一个。车上就刚好 FCBC 知道他是灵恩派的教会。然后就跟他讲，我怎么？他说哦 ，speak in tongues very good 什么？他就讲讲。然后我后来就跟他讲，我说，其实呢，按照圣经里面，这是排在最后的恩赐，不重要的，重要的是 speak something that people understanding， 人家可以听得懂。我说，如果你好好去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章的时候，耶稣讲说，去做我的见证。你要做见证什么？我今天不会去跟人家讲，何冰，我跟你讲那个东西，我就开始讲叽里咕噜咕噜了。何冰，听是吗？长老你在讲什么啊？我听不懂，看见吗？这个就是今天灵恩派的问题，讲以为自己很有恩赐讲方言啊。这个不单第一个人家听不懂，我就跟他讲 ，Nobody can understand。Secondly， 刚才是讲约翰一书四章第一节，凡灵不可都信，你要什么？辨别诸灵的恩赐，这也是在保罗刚才提到恩赐里面，还没讲到翻译之前，他讲你要有辨别诸灵的恩赐，不可以凡灵都信。你怎么知道你嘴中讲的叽里咕噜的话是荣耀神吗？还是你在咒诅神？看见吗？如果那个灵不是从神而来的，可能你不懂你在讲咒诅神的话。所以我跟他讲 It's very very danger， 很危险的。 Why not say something thatPeople can understand it。 要跟他讲说、so, 你要讲那一种的智慧的原因，知识的原因，让人可以什么听得懂。这是保罗所讲排在最前面的言语的恩赐，而不要追求那种排在最后的那一种叫人听不懂的方言的恩赐。看见吗？原则性你一定要把它抓得紧、OK? 还有吗？来自行
问一个问题啊，刚才也是保罗讲到有智慧的言语，有知识的言语，在这两者之间哪个更重要？我们要怎么处理？因为有可能是我们只有一头强，另外一头可能就弱一点我们应该怎么样在圣灵的帮助下？
通常很多人在看，我们也常提到智慧跟知识的时候，看见吗？所以很多人是可能他有知识，他不一定有智慧但是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你们当中有缺少智慧的，雅各书，你们当求什么？那赐予智慧的上帝一切美善的恩赐，丰富的赏赐，都是从哪里？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好，可能你很有知识你对很多圣经，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他对圣经，他很有圣经的知识，但他却没有智慧。他不是用圣经来帮助人教导人，他却以为他懂很多圣经呢。他很多时候呢，他用这个跟上帝辩甚至做抵挡神的工作有一些非基督徒他们是这样。以前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曾经也遇过一位住在德明的家附近的阿朱尼那一边的，然后那个老先生他说 I read Bible 比你们这些人我更懂得清楚。他拿给我看他的客厅有一本圣经，我读圣经比你们更熟读，但是我就是不信。他看见有知识吗？有知识，但是他没有那一种什么智慧，看见吗？ 那一种字，为什么他没有求那种得救的智慧，有那样一种的知识。所以今天很多人说，我很多人说，我常常就讲了，今天在关照监牢里面，不是那些没有读书的嘞，而是很多知识分子，看见吗？现在很厉害的，你看这人会中那种针孔的相机哦，在厕所可以偷看你人冲凉，看见吗？为什么？知识不是他没有，但是呢，他不会懂这种的知识去运用在好的方面，而运用在什么犯罪的事情上，没有那一种的智慧。那保罗这边讲到知识的原因跟智慧的原因，那么从原文里面，他们都是也是讲到是一种的原理哦。但是在这原理当中呢，不单有知识，也包括智慧它的本质在里面哦。在讲到这样的一种的原理的时候呀，所以哦，好多时候我们就常讲到，在先知讲到的时候，也是我们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们不单要对圣经这一段里面它的背景，它的里面讲的东西，我们要有明白它的背景，这段经文解经我们要怎么去解这样的东西，更重要我们常常预备说，我们要祷告上帝，你给我智慧。这段经文虽然讲的这个，你拿旧约好像今天所讲的经文列王记下十八章，你讲到西西家面对基拿基利的那种的挑战，对他那种的东西，你失去信心吗？你失去。但是你要求上帝给我们智慧，在预备讲章说，我们要带什么信息给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仰望那一位上帝，上帝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光照，给我们有智慧的原理，怎么用这段的经文明白的他的背景的这些知识里面，加上这种神给我们的智慧呢，解释这个经文，让弟兄姐妹们一同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得着造就，看见吗？所以知识的本身有智慧，他们两个本质是相辅相成。哦，英文里面他就用知识用一种 knowledge， OK， 智慧他们用 wisdom， 智慧。所以智慧比知识更重要，如果从圣经的原则里面看，我们不一定要有。所以刚才就讲打一的渔夫彼得约翰哦，那一些他们站在罗马君王面前，这些人不过是小民，不过在加利利的渔夫打鱼的，但是看见他们在君王面前讲话的时候呢，他们那种语坏当中带的能力，带做的智慧呢，他能够把旧约里面先知所预言所讲的那些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他们都吸取这些人没有学问世上的小民，但是他们什么心中充满着智慧，外人都看得出，看见吗？今天你读特别是读新约圣经，每次我们读约翰一书约翰福音，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都很吸取彼得啊这些人哦，还有雅各耶稣的兄弟这些人，他们都不是受过高深教育，除了保罗之外，但是你看他们所写的这些，我们都惊叹说哇怎么会有，当然圣经的作者背后是圣灵哦，但是这些人可以写出这样的一个东西哦，若不是上帝哦，上帝的主权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恩赐恩典，你看他们所写的所讲的这些都是蛮有智慧的哦。来燕女，
提醒我们的那样，我们是有圣经可是不读，但是其实圣经就是我们的智慧，整本圣经就是，所以就像传道提醒那个提摩太前书前书后书三章十六节后书，
圣经都是对我们有益的，
对对，而且一切的智慧跟丰盛就在耶稣基督里，所以对于我们已经有了得救智慧的人，那我们的智慧没有别的地方可以给我们，就是圣经给我们这个智慧，所以圣经里边的知识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去读去抓住的呀。我只是想到这个点，
对对，谢谢。我们当然这个智慧 也是从神。刚才讲一些美善的恩赐，丰富赏赐都从神来。我们都要承认自己没有那样的一种的智慧。有时候在一些说，甚至有时候你在交谈的当中，有人会讲你这句话，你得罪我。诶，对不起，我没有这个动机嘞。但是听者怎么讲话的人无意，听者的有意，看见吗？但是我们就要有时求神给我们这种讲话的智慧。我们不小心说这个人对一些话语他很敏感，当我讲了一些东西之后，他看错我，为什么你要讲这样？你知道这样会伤害我的吗？对我们没有意，但是对他有意。所以我们在言语当中求神也给我们那一种的智慧。知识方面我就觉得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有的就的智慧，看见吗？但是我们还要在知识上怎么继续不断的长进。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在神的恩典跟知识上长进。认识神的恩典，我们还要在知识上。知识上是什么？神要我们什么？我们来认识他。你要怎么认识神？圣经，神的话。有时候我们还要看一些的参考书，我们看一些属灵书籍，增加我们对认识神的这一个知识。看见吗？所以每个人不会说我信主了我就有知识我就有智慧呀。那个圣经里面保罗说不过是什么，我们得救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开端，你还要什么进到更完全的地步，看见吗？所以读圣经我们需要有从圣经来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智慧，也给我们这样的一种的知识、哦、所以我讲相辅相成的就是一样、哦、所以不要以为说我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我很有知识，那我说你不一定有智慧。你要是什么？你要有从圣经而来的那一种的智慧。智慧是让我们说什么？行事为人，你做事的方法，看见吗？知识是给你什么？做事的什么？智慧是做事的什么方法？知识给你懂得怎么去做，可以用这样的比喻吗？来，大婶，来。
现在就是我们信神的是从神而来的、嗯、是灵里的、嗯、但有时候是知识搞错，他们搞世上的，世上的跟上帝的知识智慧完全是两种。
对，
所以有很多人都搞不明白、
嗯、
包括我们叫我的我老公也是信主的，但是他到现在这点还搞不明白、
嗯、
所以两个人经常有那个，我觉得我们一切我们现在能做能说什么就是奉献付出为孩子为别人都是一种恩典。他是认为就是说是得来的，就是我挺好的，我为你做什么是什么，我是一个好人，我为你做。所以这方面就是属灵和属世的差别就在这里，你真是一个天一个地，我觉得真的很难调和，很难调和。
好、哦，谢谢。哦，要刚才就讲了说啊，知识是我们啊做事的啊，就是你要有那一种的。怎样东西就说我要懂得怎么去做，看见吗？好像我开电脑我要懂得电脑怎么开，我一定要就 on 那一个开那个电源开关，然后之后我要怎么打开我的这个发，我要那个知识，看见吗？啊，是不是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哦。还有就是智慧是我们如何去做哦，做事的一种的方法哦，我要怎么去做，这很难去解释的、啊、这个智慧跟知识，智慧跟知识，对对、哦、对对，也可以这样讲啊、哦、要哦，来陈坤，更好的比喻，好。他是说我要认识，但是我不一定要跟你信，看见吗？然后他就挑战我说，你们基督徒常常逼人家信，我说我没有逼你信，因为信不信当然是你自己的选择。对啊啊，所以我说我们信是一个恩典，你不会说我熟读整个圣经66卷之后呢，我才来信。信神没有啊， 神没有让你熟读错，即使你信了耶稣基督，也不一定你对圣经全懂，看见吗？不是，所以我们可以信都是神的恩典，当然为他祷告啦，盼望他哦，在神的恩典拣选之中，有一天他能够信哦。好，还有问题吗？还有问题吗？科目属灵的恩赐，刚才就讲最重要的可以做先知讲道。先知讲道不是叫你来站讲台哦，不是叫你做主日学老师而已。先知讲道是什么？你能够用一段经文，刚才就讲哦，用这个经文劝勉人，帮助人。当一个人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你忽然间你可以用，我想起一段经文，我用这经文读给他听哦，他可以从里面得着帮助。那这就做先知讲道。你用神的话安慰人，劝勉人，看见吗？你就是在做先知讲道。那保罗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渴慕这种的恩赐，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可以劝勉人，可以帮助人、哦、所以我们可以羡慕这种的恩赐。我们可以祷告上帝，求你给我这一种的智慧知识的言语的这样的一个恩赐，使我能够做先知讲道、哦、用你的话语可以帮助人，可以教导人、哦、帮助人、哦、可以吗、哦、好，我们到这里，我们请志兴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